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在每一周的你的话语里面赐给我们新鲜的玛纳，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因着读你的话语重新得力。愿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如何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成为你的子民，归你做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上周我们的妥拉是有关于叶特罗，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说到摩西到神那里，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就是西乃山。耶和华神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知道，当神借着摩西来颁布他的话语的时候，他希望百姓听了能够去行，能够成为他真真正正的妥拉的遵循者，也就是成为他的子民。那接着呢，神就颁布了十条诫命，我们都知道十诫。这一周呢，我们的妥拉呢，名字叫做 Mishpatim。 我们知道在妥拉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 Hukim， 另外一个是 Mishpatim， 还有一个是 Edot。 那 Hukim 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它是没有什么逻辑的，没有什么理由的，神怎么样说你就怎么样做，是没有办法用理性去做判断的。比如说犹太人所遵守的，或是我们现在所遵守的食物律，洁净与不洁净，另外呢红母牛灰，还有为什么仰望铜蛇就会得着医治呢，还有神说对磐石说话，这些呢都是 Hukim。 那 Mishpatim 呢，其实在今天我们知道中文的和合本它翻译成典章，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判断，意思上在希伯来文翻出来 Mishpatim 就是判断。所以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我们知道这个典章如果你细细的去数有53条，这个53条呢是有关于责任的条例，赔偿的条例，23条是正面的，你可以做，你要做，你应该要做，而30条是负面的，是你不可以做。通常呢我们都知道有口传律法，还有书面的律法，当然书面的律法我们知道就是摩西五经妥拉。口传律法呢是现在呢在犹太人他们常常提起来的，要知道口传律法事实上它的条例是多过于书面妥拉的5倍。所以如果你说你没有办法按着摩西五经妥拉上面所说的来做，那你更难像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一样遵行那个5倍的条例。当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现在的犹太人，好，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的是神的智慧和公义，他知道如何的处理这些事情，如何对待那些错误对待我们的人。就好像耶稣啊，他在路加福音6章27节到31节，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智慧和公义。神是全能的神，他知道如何的处理我们在人世间的一些枝枝节节问题，如何要我们对待那些错误对待我们的人。正如耶稣啊，在路加福音，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使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耶稣啊如何将妥拉带进了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些律例典章里面也隐藏着耶稣啊弥赛亚的教导，我们如何要对待跟随我们的人。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一起翻开来念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就完全的妥拉。所以我们知道，当有人来问耶稣世界上第一重要的是什么事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尽心尽力尽智爱神，其次也相反，要爱你的邻舍如己。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周遭的这些跟随的人呢？我们以耶稣来讲的话来说，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四十八节，耶稣啊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所以呢，如何去对待一个错误对待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饶恕的功课，在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些条例，我们可以看到 Mishpatim 所说的都是人做的，因为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但是耶稣啊说的是意念，耶稣啊是更深一层属灵的一个层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说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个有话说呢，就是在口传律法，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耶稣说的是感官的犯罪，而不是出埃及记在这里所说的 Mishpatim 所说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希伯来文它有它的字母有数字，所以我们来看 Mishpatim 这个字，它的数值总共呢是479。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 Mishkan 就是会幕，当我们在读圣经，当我们犹太人在做一些数字游戏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 Mishkan 呢在旷野37年漂流，27年呢就是约书亚的时候在以巴录山，369年在示罗，我们都知道会幕在示罗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七年在希伯伦，而33年与大卫王在耶路撒冷，那四年跟所罗门王，在所罗门王建圣殿之前，这个 Mishkan 在那里四年的时间，所以加在一起总共是479。会幕代表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当神要摩西建立会幕的时候，他说你要为我建立一个居所，我要住在百姓的中间。那这是神呢住在百姓的中间，与他们有一个团契，能够跟他们好像一家人一样啊。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跟他的爱从他的居所发出来， 那现在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愿意居住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他的话语，他的妥拉。所以呢，当我们回到我们这一周妥拉所说的，在出埃及记第21章这边所说的，首先提到的是奴隶条例。他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这是不是有点类似我们会读到的安息年？甚至呢，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创造的第7天他就安息了。所以这个奴隶条例，不管是对人是对土地，都是一样的，就是人到了第7天他是要想安息的，而这些奴隶呢，到第7年就可以自由的出去。但是这边也讲到，他若孤身的来就可以孤身的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子就可以同他出去。他的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但是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但是如果这个奴仆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而我不愿意自由的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或者是神那里，要带他到他的门前，靠近门框的地方，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他的主人。那我们来想，在利未记第25章第55节，我们翻一下，这边说，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这个奴隶选择人成为他的主人，而不是选择神成为他的主人。那我们都知道，在犹太人他们的门上面都会有一个 Masusa， 上面就写着 Shema Israel， 要爱你的神。但是这个奴隶呢，他并没有说我要爱神，而是要我爱那个我的主人。我并没有说我要爱那个把我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那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的圣贤在研究的时候，他们说，哦，因为这个人说我爱我的主人，不愿意自由的出去，所以呢，他们就把他的耳朵靠近 Masusa 的地方呢就刺穿了。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上次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在彼得前书有讲到，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所以呢，6000年6日我们成为罪的奴仆，但是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永远脱离罪的辖制。那个时候，神要将那个妥拉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那这些条例呢，其实呢都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那为什么在 Mishpatim 的第一个他要说的是奴隶的条例呢？其实我们回想一下，这个时候的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刚刚出了埃及，神领他们从那埃及为奴之家出来。我相信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对于奴隶这个字他们可能不是那么陌生，但是神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例讲到的就是奴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先知书耶利米书第38章，我们来读一下38章第八节到第12节啊，这边所说的是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连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非常好，因为当他们看见了这个与神立约的这些人，他们愿意让这些在他们家里面为奴仆的这些仆人或是婢女自由的出去， 然后也 不把他们当作奴仆了。但是呢，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呢，这边讲到说不可啊，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认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以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啊，这括弧有写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么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们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看见了神的话语，他们遵行了，但是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做奴婢。或许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记不记得当埃及的法老王他让摩西带着这些希伯来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前脚走三天之后，法老就后悔了，就开始追赶他们，所以才有过红海这个神迹。犹太人同样的情形，当他们看见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愿意去遵行，然而他们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后悔了，因为当你没有奴婢，你当你用惯了奴婢，没有奴婢的时候，你会觉得凡事都没有那么容易，你都必须要自己来。所以呢，耶和华神就对以色列这么讲，他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我跟他们立了约。”你的第一个希伯来弟兄若是卖给你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去。所以我们从这周的 Mishpatim 我们就可以看见，但是神在这里说，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但是呢，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可是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奴婢。当神看见以色列百姓听他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的时候，我相信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他说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你们却反悔，这个反悔造成的后果就是亵渎了神的名，就是说你看了这些神的律例典章，你很清楚，你很明白，但是你仍然不去行，在神看起来这就是亵渎他的名。所以你知道当神将这个妥拉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读，一年一年一年的读，当你听了看了明白了，而你却不去行，在这里明明白白的说，神说亵渎了我的名，这是何等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的思想就是我听了我看了我就去行，从来不会去问为什么，因为神如此说我就如此行。所以呢，他们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接下来在耶利米书上说的，看了、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在世界的各国流亡中间。所以那些曾经跟神立约，但是后来又违背神约的人，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而且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何等的严厉！但是神所要的，给我们立下的围篱，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围篱里面，在妥拉的里面，我们得以自由。你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在妥拉中间，而不违背他的话，不亵渎他的名。好，接下来呢，要谈到杀人的条例。我们知道打人以至于死，要将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那是神交在他手中，那就要设立一个逃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6节，这里说到，因为我们得知道真理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神为那些误杀人、误犯罪的人设立的一个逃城，让他们可以逃进去里面，免得被寻索要报仇的人所杀。那我们常常讲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是误犯，神会为你预备一个逃城。但是那些明知故犯，你明明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仍然要这样做，或许你认为说，哦，我回过头来跟耶稣啊，我可能在他面前忏悔啊，祷告，他就会赦免我。但是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里面看到，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更多的思想什么是故意犯罪。明明知道你还要去做，明明知道这样不可以，你仍然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赎罪祭就再也没有了。因为耶稣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是宝贵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好，在民数记第35章25节这边讲到，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当你每次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思想一下，为什么要等到这个受高的大祭司死了呢？是否我们可以从中间看见耶稣啊，为什么需要为我们这些误犯罪的人钉在十字架死了呢？所以这段圣经是不是也预表着耶稣啊为我们上十字架，是因为在这里写到要等到那个受膏的大祭司死了，至于我们的罪就得赦了，可以出逃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打父母、咒骂父母，要给他致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第5章第16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我们为什么遵守这个生命记所说的这个尊，我要孝敬我的父母，为什么在这里会有个条例是打父母、咒骂父母？我常常在讲，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不知道这个打父母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咒骂父母 是要被治死的。你说我只是在心理层面，我在想，我在骂我的爸爸妈妈，反正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在属灵的层面，神知道，所以呢，这在神面前是不可以赦免的，是要被治死的。好，接下来讲到的是彼此相争。好，所以呢，你就要用钱去赔补，或者这边讲到若有别害，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我记得在去年讲到这里的时候，曾经讲过，犹太人的思想并不是说，好了，我杀了你，那我就偿命给你，或者是说我伤了你的眼，那我就挖一个眼睛给你啊，或者是说我打断了你的手，我就给你我的手，我也把我的手打断。事实上呢，这里的犹太人的解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我杀了你啊，我们在讲啊，这是误杀，当我杀了你的时候，我要用我一生的生命来做你没有完成的事情。当我误伤了你的眼睛的时候呢，那我这一辈子就要代替你的眼睛。如果我打断了你的手，让你的手不能工作的话呢，那么终其一生，我要成为你那只手。我们来看耶稣啊如何说有关于这段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8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都听知道，如果耶稣啊说的是引用妥拉，他就会说经上说，但是如果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我们说的是口传的律法。但是耶稣要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OK， 我们也知道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拿你的礼衣，就要连你的外衣一起都给他，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当我们在比较妥拉跟耶稣啊所说的话，我们会发现耶稣啊所要求的是更胜于妥拉所说的，不是只是行为上面，而是你的心，你要心甘情愿，当人打你右脸，你要连左脸给他打，有人拿你礼衣，你要心甘情愿把你的外衣一起给他，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要心甘情愿陪他走两里路。这是耶稣的教导，超过于我们在Mishpatim所看见的。那我们常常在想，其实有些时候有很多的争议，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或是我们周遭的人，他们可能用一些话语或是行为引起我们心中的愤恨。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说，那我就放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放在心里，我忘了，我原谅他了。可是你知道，当我们有一个罪，好像一个笑一样在我们的里面，它会慢慢慢慢的长大发酵，到有一天当你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我们说就爆炸，后果就更胜于以前。那我们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按着经上的教导，我们如何来排解这些呢？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节，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翻到一起来念马太福音18章第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好，他若不听， OK， 我们可以看到，他若听了，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但是如果他不听呢，我们仍然要饶恕他，你就另外带一 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他也不听呢，我们在属灵的层面，我们仍然要饶恕他。 OK， 接下来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好，那如果这个人连教会都不听呢，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但真正的一个出发点，我们仍然是饶恕，饶恕这个弟兄或是这个姐妹，饶恕，饶恕他，他得罪了我。我常讲，人其实你把你自己关在那个心牢里面，或许这个人得罪你，他早就忘记了，但是你仍然记着这句话，就像一个牢笼一样，紧紧的把你关在里面，你每天就在这里忍受着这个监牢的苦。所以在这里，耶稣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有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凭着爱心我们赦免他，但是我们要私底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要告诉他你的错，你得罪我的地方。我常讲，或许那是一个感觉啊，你所说出来的话使我有不好的感觉，那我希望让你知道，你这样对我，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但是我饶恕你，那我也希望你对我说对不起，让这件整个事情做一个了结。所以呢，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或是姐妹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要用一个温柔的心把它挽回回来。如何有一个温柔的心呢？如果你的心没有爱，你温柔不起来。我们知道圣灵九果里面，所以呢，当你越来越知道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神的爱的时候，你会知道整本圣经充满了爱。如果你说你要活得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耶稣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爱，我想我们要祷告求耶稣啊给我们更多的爱，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个爱来。好，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的妥拉啊，这边有讲到 OK， 如果你打坏了奴仆啊的条例，还有一些牛牲畜畜死人的一些条例啊，或者是说你都盖了口井，井不遮盖啊，有牲畜掉进去啊，怎么办？那我们觉得非常好，圣经我觉得神非常的心细哈，在生命记二十二章第八节，他有讲到，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所以我觉得神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在整本圣经真的是非常的生活化，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将这些生活化更加的提升到属灵的层面，让我们在属灵的层面更加的来认识神的话语。好，最后呢，他有讲到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所以神一直很眷顾那些寄居的人。接下来的条例呢，是有关于土地的安息年。这边说到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在第七年要叫地休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得吃。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从路德记里面，波阿斯啊，当他在采这个田间的麦的时候， 他有告诉他的那些奴仆要留下来是给那些穷人啊。这里也讲到剩下的野兽也可以吃，那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的办理，那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再一次的神再一次的提起了安息日的条例，不但是我们人要安息，要使牛驴也可以安息，而且使我们的奴婢啊，儿还有奴婢的儿子，还有那些寄居的人都可以什么舒畅，一起来享受安息日，好像一个家一样，是一个家的概念。所以呢，重点就来了。接着陀拉是这么讲的：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们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的神是一个祭血的神。他说了，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都要记在心里，而且你们要行出来。对于别的神的名字，你们绝对绝口不要提，也不能从我们的口中去传说。好，说到安息年和耶和华的节期，这是接下来的一个我们的经文，要一年三次要向神守节，而且重点是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啊，这边说到一年三次啊，男丁啊要上耶路撒冷去，除酵节、收割节跟收藏节。那事实上呢，当男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相信除了男丁之外啊，他的眷属、孩子们一定多过这个数字。那神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差遣使者在你前面，而且要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耶路撒冷。这个使者呢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要听从他的话，要听从神使者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为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啊，不可惹他或是违背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的过犯。你们若实在听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这里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天父一切所说的去行。所以我们知道天父所说的话跟耶稣所说的话是一致的，所以不但要听从，而且要去行，行耶稣的话，要去行神所说的每句话。好，接下来说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是许多人喜欢研究的这句话。但是我们到耶路撒冷麦当劳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听说过，就是耶路撒冷的麦当劳汉堡是最难吃的，因为只有肉而没有 cheese。犹太人他们在遵守这个尽量避免使自己犯罪，所以呢在汉堡里面呢是不加 cheese。 好，第24节他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当我们侍奉我们的神，他就赐福给我们，赐给我们有粮食可以吃，赐给我们有水可以喝，而且是从我们中间可以除去一切的疾病。所以你知道，你去服侍神是一件何等美、何等善的事情，因为所有的福气都会随着你。但是呢，若你侍奉那些外邦人的神的时候，那这些呢所说的这些福呢就会变成你的网罗，也就是你得不到这些福，反而成为你的咒诅。好，接着说到摩西。我们知道摩西在上周安息日的时候，牧师有讲到摩西是一个宗保，所以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就将神的话 神的命令、神的典章都说给百姓听。那我们可以看到众百姓都是齐声的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愿意，就像一个婚约一样。当神说你愿意成为我的心腹吗？说我愿意，凡你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这个婚约就成立了。所以呢，摩西呢就将耶和华神的命令写下来，所以这个婚约就写了下来。清早起来在山下就筑了一座坛，然后按照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呢，他就去立了十二根柱子，又去献了燔祭，献平安祭。重要的是，当摩西将这个约书念给百姓听的时候，这些百姓一起都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呢，摩西呢就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神跟我们立约是有凭有据的，他与我们设立的这个盟约、这个婚约是有一张证明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将神的命令一起都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的长老70个人，他们一起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神，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以色列的圣者，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这70个长老他们在这个半山上面又吃又喝，因为已经我们说就像我们去吃婚宴一样，看见他们立了婚约以后，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吃吃喝喝，那么这个约就成立了。所以到第24章，我们看见这里有三件事情。神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居住，住在我这里，我将石板、我写的律法还有诫命，我要赐给你。所以我们知道，当摩西上山的时候，就有云彩遮盖了整个山。我们可以看见他说的，神的荣耀就停在西乃山上面，云彩遮盖了那个山6天。到第7天，神从云中呼唤摩西，摩西上来。所以呢，神的荣耀在山顶上，以色列人他们也看见了，他们看见那个形状好像是什么烈火一样。所以摩西就进入云中，上了山，在山上40昼夜。那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律例典章呢？在生命记30章16节，我们一起来看，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加。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所以呢，神颁布这个妥拉是要我们能够按着去遵行。他已经把这些话语告诉你，把这些真道告诉你了，甚至他知道这些真理、这些话语写在石板上面没有办法进入人的心。所以他说，我要另立一个新约，将这些死板板的刻在石板上的字刻在你的心板上。也就是说，刻在你的心板上，你的心在，你就会按着这个心上所写的去做，变成一个很自然、很惯性的一个遵行妥拉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呢，神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遵行他的话语，按着他所说的去做，他就使我们在地上存活，而且能够得到这些福气。就像他所说的，我们可以，他要赐福给我们的粮食、我们的水， 要从我们中间除去了所有的疾病。所以你知道，读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服侍神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因为他的祝福多过于一切。所以在耶利米书33章第25到26节，神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在，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当神的约在妥拉所写的每一个字从来没有成为过去，至今仍然存在，仍然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们要遵行的。以弗所来，他并不是要废去在之前摩西所说的妥拉，而是他要成全这个妥拉所写的每一个。他知道我们在看这些字的时候，或是我们看不懂，所以他用比喻，用了很多的比喻来使他的跟随者啊，他的门徒们听了能够更多的生活化，知道哦，原来耶稣啊所说的，按着妥拉所说的是这个样子的意思，使他们能够更多的进入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常说，当这些话语进入我的身体里面，成为我力行我要去行的，我就觉得我每天起来生活，我的气息，我都会觉得我非常的喜乐，因为我知道当我行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何等的有福。甚至有很多人问我，他说我不会祷告，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就像你跟你的父亲或者是跟你的好朋友讲话一样，这就是祷告，非常的自然。我每一个心思意念，我都与天上的神，与我的耶稣啊，我的良人连结。我有什么话，我就对他说。我觉得当我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时空背景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看见旁边任何对我有任何的批判，或者是说用不善的眼神看我。我不再在乎这些，而我只在乎 在我神的眼中，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遵行他的话语，或者是他说不可做的我不去做，他说要去行的我就去行。在新约里面常常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呢，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再次的强化在妥拉里面的每一句话，我们必须要实实在在的按着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去行。因为你跟我一样，我们都在那个婚约书上签了名盖了章，我要按照神所说的，凡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我们都必照样行。这就是整本我们在读的妥拉真理，是这个。如果你不这样去做，那么这些祝福反而就会成为你的网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选择祝福或是选择网罗全在乎你。或者在安息日的聚会，就像有很多的基督徒礼拜天到教会去，坐在那里听牧师讲一篇道， OK， 时间到了，拜拜，耶稣啊，你还是在教堂里面，我走了，我重新去过我属世的生活。如果这个妥拉没有办法进入你的生命，如果妥拉没有办法进入你的现实生活，那么我要说非常的可惜。或许你每天很早很早就起床在读圣经，但是你读不懂，你不知道，你无法行出来，无法像犹太人一样听了就去行。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人会做很多的灵异解经，或许神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或许神的话是那个意思，将自己的行为做成合理化解释，让自己的心安心一点。但是 Mishpatim 这是神的判断，神所立定的，在这个地方是让我们按着去遵行。所以弟兄姐妹，我勉励各位，我们不但要将这些话语吃进我们的肚子里面，而且我们要活出神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甜美。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与我们一起进入永恒，就像我们说的，或许你没有办法饶恕一个人，但是这个不饶恕人，若让你也没有办法进入天堂与神与耶稣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这个代价是我付不起的。所以我宁愿选择他所说的，他怎么说我怎么做，他要我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神，其次要爱我的邻舍，其次要爱我周围的人。我祈勉各位跟我一样，虽然这条路很长，但是我知道当我们祷告神，祷告耶稣啊，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时候，一切都更新了，因为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因为在妥拉里面的奥秘，主你将我们寻回，在妥拉里面的教导，你使我们的生命得到自由，在妥拉里面的教导，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是你看为美看为善的事，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不怀疑，当我们看见我们就去遵行，以至于你说你要将粮赐给我们，水赐给我们，让一切疾病远离我们。主愿这些祝福跟随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尤其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里，主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疾病不知道如何出来，但是按着圣经我们知道这是末世你要再来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服侍你，单单的仰望你，与你的心意对齐，以至于我们知道这些福追随我们追赶我们，而这些疾病却远离我们。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更多的靠近你，思想你的心意，感受你的爱。主，因为我们与你立约，我们与你立了一个婚约，是一个永恒的约。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若有一件事情让我阻拦我进入永生，主，我说不值得。帮助我们更多的追随，更多的快跑跟随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相信你所要做的事工都在你的手中，感动人心，让人更多的与你同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阿门。